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1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中共干预大选，情报总监指中情局压制情报。川普发通知，将南部边境国家紧急状态再延迟一年。麦康奈尔话，弹劾川普是良心投票，议员自行决定。帕拿网站重新上线，行政总裁话不会被公民话语权消灭。美国国会共和党女众议员账号被推特暂停。澳议员力推监管改革，令社交媒体担法律责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特拉克里夫在被国会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共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被中情局管理层压制。赖特克里夫在信中引述情报界分析监察员祖鲁夫的报告，说中情局管理层采取行动对情报分析师施压，等他们撤回对中共干预大选的看法。赖特克里夫在信中指出，基于所有可用的情报来源，在排除政治考虑或者不当压力的情况底下，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寻求影响2020年美国联邦选举。情报分析监察员祖鲁夫的报告在1月7号呈交了给国会。情报界对2020年大选干预的评估报告亦都在当日送交国会。祖鲁夫在报告中指出，情报分析人员对俄罗斯和中国干预选举的分析采用不同的标准。他们将俄罗斯的活动标明为明显选举干预，但是他们不愿意对中国做出同样评估。他还表示，这些分析师有不认同川普政府政策的倾向，从而不愿意突出对中国的分析。分析人员实际上说，我不希望我们的情报被利用来支持这些政策。他强调，情报分析师的这种行为违反了要求独立于政治的分析标准。祖鲁夫的报告和拉特克里夫的信都没有包括中共干预美国选举的细节。美国白宫星期六在官方网站公布一份川普的文本通知，公布美国将南部边境地区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政策再延长一年。该通知的原文是关于继续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区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2019年2月15号，我通过第944号公告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威胁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南部边境正在发生的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继续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 COVID-19 造成瘟疫大流行的影响更加是雪上加霜，行政部门已经采取步骤解决这个危机，但是还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以及麻醉品和犯罪分子流向美国南部边界。由于这些原因，2019年2月15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以及当日通过的对应紧急状态的措施必须在2021年2月15号之后继续有效。因此根据国家紧急法的第 202D 条的规定，我将944号公告中宣布的关于美国南部边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续一年。本通知将会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并且转交国会。据布莱巴特新闻星期六报道，美国参议院目前还未敲定对川普总统弹劾审判的时间。对于是不是应该就冲击国会事件定川普的罪，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似乎不准备统一党内意见，他向共和党参议员说，怎样投票由他们自行决定，这个将会成为第一次良心投票。目前参议院正在迅速行动，准备确认拜登所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参议院已经安排在下星期的总统就职典礼前举行听证会，咁表明一旦新总统就职，参议院将会立即就拜登的提名进行投票表决。好多民主党人要求立即对川普进行弹劾审判，以此来阻止他未来再次竞选公职。但是亦都有一些议员主张放慢速度，因为参议院正在考虑确认拜登的内阁提名人，而且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同疫情有关的计划等。但是拜登提名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帕沙奇15号表示，参议院可以给两方面同时进行。对川普的弹劾已经在民主党所掌控的众议院通过，其中有10票来自共和党人，弹劾是不是成功最终要取决于参议院的表决。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在关闭一个星期左右，1月17号突然重新上网。Parler 的 CEO 马兹仲留了一则讯息，你好世界，这样东西打开了没有？这条讯息表明，在亚马逊停止提供网络服务之后， Parler 已经找到另一间托管服务。早前 Parler 被看作是言论自由平台，在很多著名保守派人士的言论受到推特、面书和其他平台审查之后， Parler 的用户量空前激增。马兹说，现在似乎是时候提醒所有人，无论是喜爱或者憎恨我们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创办这个平台，我们相信私隐是重要的，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目的一直是提供一个无党派的公共广场，等每个人可以享受其中，行使这两项权利。我们将会解决面前的任何挑战，希望好快能够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不会被公民的话语权消灭。除了亚马逊之外，谷歌和苹果亦都在各自的应用商店删除了 Parler。 马兹1月17号较早时候表示，之前没有明显迹象亚马逊、谷歌和苹果会撤销他们的服务。星期日，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宣布自己的个人账号已经被推特暂停使用。格林是乔治亚州新当选的国会众议员，他的办公室星期日发声明说，格林表示推特声称他发的帖可能导致暴力危险。格林在一份声明中说，推特通过删除川普总统和不计其数的保守党派人士的账号发起多线攻击，来压制美国言论自由。推特暂停我的个人账户，但是就没有解释。一些大型高科技公司对美国政治言论的垄断性钳制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格林表示，如果保守派人士敢于提出一种未经互联网警察认可的政治观点，他们就会只是出于保守派观点而受到煽动暴力的虚假指控，审查制度必须停止。格林说，自己被推特标注的帖子内容是说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帕格和他的首席营运总监斯特林对该州11月3号总统大选以及1月5号参议员选举中的涉嫌选民欺诈负有责任。他说，美国人的权利被剥夺，他们的声音无法被他们选出的议员听到，随着大型科技公司令他们静音，他们的声音几乎无法被听到，审查制度必须停止。澳洲维多利亚州国家党议员韦伯斯特同一名工党议员一起成立了令社交媒体变安全的议会之友团体，短短一日之内就有50几名议员和参议员加入，他们将会一起讨论如何规范社交媒体的议题。1月17号，韦伯斯特在悉尼神风暴发表评论文章说，我认为社交媒体需要好像出版商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一间报社通过他出版的刊物诽谤个人或者煽动暴力，他们可能会在澳洲的法律底下被起诉，但是对于社交媒体来讲就不是这样，他们在这些情况下推卸任何责任，因为他们并未视为是这些内容的发布者。推特、面书等社交媒体巨头 已经联手封锁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发声平台。韦伯斯特表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日，同时亦都带来一个严重问题。社交媒体已经变成社会的道德仲裁者，决定言论平台上的界限，这些原本应该是政府的责任。韦伯斯特在文章中说，如果科技巨头想保留他们通过内部政策限制发表内容的权力，他们就需要好像澳洲其他出版商一样，依法律对这些政策和内容的后果负责。韦伯斯特表示，将会致力于推动监管改革。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举行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总统就职典礼。拜登团队想接手川普总统粉丝被推特拒绝。川普或进一步制裁华为，收紧和吊销出口许可。美国人口普查局说，到川普离任后才公布公民数据。河北疫情攻入进展，民众恐慌。加拿大政府公布疫情期间新移民重点。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在1月20号在空前的安保措施和疫情封锁中宣誓就职。这个亦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就职典礼之一。同好多前任总统一样，拜登要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誓。然而通常会吸引数十万美国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传统游行已经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场虚拟游行。就职典礼的舞会亦都被取消，白宫附近的观礼台已经被拆除。从实际出席人数来看，这一次活动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虽然预计参加人数不多，但安保和执法将异常严格。政治历史学家、作家、总统选举史专家大卫·皮特鲁萨认为，这一次就职典礼有其独特之处。他表示，人们如此紧张不安，大量军队和安保人员涌入华盛顿，再加上中共病毒大流行的限制，对此并没有好好的先例。根据这位历史学家的讲法，阿伯拉罕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是历史上最紧张的一次，空气中近弥漫着战争即将发生的气氛。在他的就职演说六个礼拜之后，夺走了约2%美国人口的南北战争就此爆发。早在上个月，推特就发布了一个关于美国总统官方机构账号的交接计划，遭到拜登团队的抗议，后者要求要一并接管川普总统官方账号上的几千万粉丝。上个礼拜，推特在正式出台的白宫账号交接计划时，明确表示将不会自动保留前政府粉丝。根据推特官方博客消息，他们将会在1月21号将白宫的推特账号转交给拜登政府，将川普政府的账号内容存档交予国家档案局，保留账号历史并对公众开放。账号名称会改为 @POTUS45， 即第45任美国总统。然后推特会将现在的美国总统账号交给拜登团队，但是机构账号将不会自动保留前政府的关注者。推特说，之前跟随白宫官方推特账号的人会收到内部提醒和通知，看他们是不是要选择跟随新的政府账号。之前川普总统的个人账户曾有8000多万粉丝，但在国会暴力事件之后，推特已封杀了川普总统的个人账号。根据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川普政府已通知华为供应商包括芯片制造商英特尔，正是吊销向华为出售商品的某些许可证，并计划拒绝数十份向华为提供产品的其他申请。路透社17号报道指出，川普政府的这一项行动是削弱华为实力的最新举措。美国政府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构成威胁， 但英特尔公司发言人没有立即向路透社发表评论，商务部发言人亦都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在路透社看到的关于这一项行动的电子邮件中，半导体行业协会上个礼拜五表示，商务部已发布消息说有意图拒绝出口至华为的大量许可证申请，并撤销至少一份先前签发的许可证。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可能会吊销不止一项出口许可，有四间公司的八项出口许可可能被撤回。另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闪存芯片制造商 Kioxco 至少被吊销一份出口许可，该公司原名为东芝存储公司，同样没有立刻对路透社置评。美国人口普查局星期六表示，2020年人口普查的受访者公民身份数据需要到川普总统离任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或公布。川普曾经在2019年下令行政机构与人口普查局分享有关美国公民和非公民的信息，并面临诉讼阻扰。其后川普在2020年7月21号颁布备忘录，要求将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排除在国会选区席位分配基准之外，并命令商务部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为每个州报告两组数字，总人口数和总人口减去非法移民后的人数，后一个数字将被作为分配国会席位的基准。但人口普查局16号表示，他们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用在分配国会席位的数据，亦都无法在拜登1月20号上任前准备好公民身份信息。因此与川普总统两项行政命令有关的报告、估算和数据在政府冠介前不会最终被确定或公开披露。中国河北省疫情持续肆虐，河北疫情日前随河北省反进者攻入山西，近日再被传入陕西白水县，令到星期日再次增加一处高风险区，引起当地民众恐慌，超市亦都出现抢购潮。根据官方通报，1月15号陕西官方公布一例确诊病例，郭某某是山西1月11号报告两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而山西的两名无症状感染者是从河北传入。截至1月15号10点钟，集中隔离郭某某的密切接触者为243人。随后官方突然公布白水县出现疫情要封城，引起当地民众恐慌，纷纷前往超市抢购，囤积食物备战。当地在1月16号凌晨5点起，全县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全天最严格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在社区、小区、村组、巷道内都禁止闲逛、串门、聚集。另外从16号起，白水县车辆亦都禁止通行，几时解禁仲需要另行通知。当地居民吕先生话，而家白水县要求全员检测，佢哋村唔属于白水县，但亦都要做核酸检测，而家村里面正系逐个通知做检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向移民部长门迪奇洛签发了新补充的移民任务授权书。授权书表示，移民仍将是加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据加拿大 CIC 移民通讯报道，移民任务授权书是加拿大移民局最重要的政策文件，概述了加拿大总理要求移民部长和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在政府执政期间的移民目标。新的补充授权书定义了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加拿大移民水平计划、改善移民部的申请处理时间以及其他问题。在去年10月底，加国宣布一项移民计划，目标是在2021到2023年每年接收超过40万新移民，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接收最高数量新移民的计划。在加拿大历史上， 只有1913年接收的新移民人数超过40万，超过当时人口比例的5%。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聘英御用大状做黎智英案主控官，英国法律界直斥耻辱。五名抗争者逃离香港，成功抵达美国寻求庇护。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一传媒黎智英及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九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在2019年8月18号非法集结等罪，案件将在2月16号审讯。英国御用大律师裴瑞受香港律政司聘用，将出任主控官。英国法律界直斥此决定是耻辱。香港政府早前向高等法院提出临时申请，重金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裴瑞到香港担任主控官，被香港大律师工会反对，但最终获法庭以符合公众利益为由，批准裴瑞在香港执业，仲排期在2月16号开审。事件引起英国法律界的炮轰，国际律师协会人权事务部主席英国御用大律师金迪表示，无法理解咁富有名望的英国大律师会为反民主行动涂脂抹粉，这个决定将成耻辱。英国大律师工会主席 Jack Sweeting 亦指，工会关注香港多名支持民主示威者被捕。英国前司法大臣范克林表示，裴瑞必须退出此案，因为他不可以维持主控官角色，又同时符合英国价值。英国外相拉布17号向媒体表示，裴瑞接办此案令人觉得唯利是图。他质疑说，不明白来自世界首屈一指法律界的任何良心之人会听从北京指使，应用直接违反侵蚀港人自由的国安法办理的案件。美国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1月16号证实，五名香港民主抗争者在当地时间13号成功抵达美国，并且寻求庇护，展开新生活。该组织总监朱穆文发声明指，抵达华府的示威者因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面临拘捕和指控，还在2020年7月坐船逃离香港，形容过程十分艰险。美媒报道指，五名香港示威者坐船逃离香港，船只横越南海，途中引擎中断动力，但在台湾海域被台湾海外巡营救，经停留几个月后打算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最终在今个月13号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目前他们已经得到入境许可。他们在声明指，示威者感谢所有关心香港的人、美国政府以及该组织的帮助及支持，又指我们暂时在美国很安全，由离开香港那一刻心情有些不安，担心百感交集，还引用只要有微弱的亮光就没有所谓的黑暗，与受困的港人共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月1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大量洪都拉斯非法移民入危地马拉，准备前往美国。蓬佩连发数十条推文，再次揭露中共真面目。拜登团队公布上任头十日工作重点。拜登就职典礼前夕，华府周边已高度军事化。白宫发表川普总统四年执政成绩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约摸7000到8000名乘坐大篷车的洪都拉斯非法移民，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冲破了危地马拉边境地带大约2000名警察和士兵的阻拦，强行进入危地马拉境内。大多数这些非法移民并没有出示危地马拉要求的冠状病毒阴性测试结果。这些非法移民的目标是由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然后抵达美墨边境，再设法进入美国。墨西哥继续在其南部边境训练数千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和移民局执法人员，而
以展示武力，准备阻止呢啲大篷车队进入墨西哥。危地马拉总统阿里杭德罗·吉亚马蒂发表声明，呼吁洪都拉斯当局控制其居民嘅大规模出境。吉亚马蒂话：危地马拉政府对呢种侵犯国家主权嘅行为表示遗憾，并呼吁中美洲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在疫情所导致的卫生紧急状态期间，避免将其居民置于风险之中。这一波非法移民潮发生在正值拜登就职前夕，川普总统在过去四年执政期间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优先事项之一。川普政府已经和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确定协议，限制非法移民在美国寻求庇护。此前几次的非法移民大篷车行动都被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阻止，而拜登则认为川普政府的政策不人道，并表示他上任后将推翻川普的移民政策。拜登在他的竞选期间曾经承诺将结束川普政府控制非法移民的移民保护议定书 MPP。 MPP 结束了民主党支持的捉咗就放的政策，令到 90% 的非法越境者一是被迅速驱逐出境，一是被遣返墨西哥等待庇护申请。川普政府表示 MPP 已经有效地消除了吸引非法移民到边境的拉动因素，并警告说逆转这一政策将导致边境非法移民的激增。拜登此前还承诺将对川普的移民政策进行彻底的改变，包括停止修建边境墙，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驱逐行动进行100日的暂停，为非法移民建立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以及终止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达成的庇护合作协议。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连发数十条推文，再次向美国民众揭露中共的真面目。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威胁，而中国人民不是。50年来美国屈服于中共，但是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政府不再如此。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我们支持中国人民摆脱中共专制统治的愿望。蓬佩奥说，中共说谎并做出空洞承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模式，而要改变中共的不良行为，就必须令其承担后果。需正同为对话而对话是无效的。蓬佩奥以中共镇压香港自治和自由为例，他说当中共可耻地违反了联合国注册的向香港人民承诺高度自治的中英联合声明条约时，川普政府撤销了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并制裁中共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在讲到中共在南海的霸凌行为时，蓬佩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与时任奥巴马总统会面时表示，中共无意将南沙群岛军事化，但是这个许诺随后被中共撕毁。蓬佩奥还讲到中共在美国境内的间谍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渗透活动，以及川普政府对中共各种恶行的反制。蓬佩奥说，中共在德州休斯顿的领事馆进行间谍活动，我们关了它，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蓬佩奥表示，我们终止以文化交流为名的中共统战行动，我们揭露了孔子学院的真实面目，这些孔子学院在美国各地被迅速关闭，而其他国家亦纷纷效仿。蓬佩奥国务卿还总结了川普政府在对抗中共议题上的各种行动，他说，本届政府兑现承诺，我们扭转了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共伤害行为的不作为政策，我们将同谋的中国公司列在商务部的黑名单上，冻结侵犯人权者的签证，并对中共高官在新疆和香港的侵权行为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进行制裁。拜登的过渡团队星期六列出了新政府上任头十日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拜登将签署几项行政令，扭转现任总统川普的政策，并用联邦财产发放口罩等。 拜登的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在备忘录写到，拜登在上任的头十日将采取果断行动解决四次危机，防止其他紧急的不可逆转的危害，以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克莱恩说，拜登将重点放在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由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解决气候变化和种族不公平等问题。新一届政府认为这些问题是美国最紧迫的危机。拜登的计划将包括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首先是命令教育部延长数百万美国学生的贷款偿还日期，重新加入联合国的巴黎气候协议，并撤销部分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外国公民入境禁令。拜登还将发起百日口罩挑战，要求每个人在联邦财产和州际旅行时戴住口罩，以遏制冠状病毒病例的数量。拜登将在第二日签署旨在缓解病毒传播的行政令，其中将包括扩大检测范围，进一步建立公共卫生标准，并解决学校和企业重新开张的问题。拜登将呼吁实施15美元的最低时薪，要求更新带薪休假制度，将联邦每个星期失业救济金提高到400美元，并延长到9月底，建议实施3500亿美元州的政府救助，向疫苗接种和病毒筛检提供1600亿美元资金。此外，拜登提议给美国国民直接发现金1400美元，加上12月份已经发放的600美元在内，合计2000美元。克莱恩说，拜登上台后的立法重点包括19000亿美元的经济复苏一揽子计划，以及有关投票权、最低工资和对妇女暴力的法案。拜登的计划还包括改革刑事司法系统、加强购买美国产品的政策、气候变化、医疗保健和移民政策。拜登还曾经在竞选期间誓言向国会递交一份法案，为居住在美国的约1100万非法移民制定明确的入籍线路图。近日，戴住螺旋状铁丝网的围栏、路障、安全检查站和全副武装的警卫已经部署到了华盛顿特区的中心。在过去几日，特别是白宫和国会大厦的华府周边地区，安全措施已加强警力。根据记者和该地区居民拍摄的视像显示，街道被封闭，工人竖起了数英里长的路障和围栏，商店和办公室的门窗被钉了木板，民众看到军车停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武装警卫正在检查出入首都地区人员的身份。特勤局的特工马特米勒说，该市已经延长安保的特别指定，从1月13号到总统就职典礼第二日，亦就是1月21号，都已加强部署。美军亦证实，这个星期将有来自所有50个州、3个领地和华盛顿的多达25000名国民警卫队驻扎在华府，比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公布的数字增加了5000人。五角大楼上个星期曾经表示，派往华盛顿的卫兵已经超过了驻阿富汗美军的人数。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人已经减少到2500人。除了国会警察之外，来自不同州的数千名地方执法人员将为特区警方提供后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区域管理员玛丽安·蒂尔尼表示，该局已经向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维珍尼亚州的周边地区部署了人力，救护车会在国会大厦附近待命，如有需要，食物和水源亦将运抵该地区。另外，作为2021年总统就职小组委员会交通计划的一部分，华盛顿已经被分为绿色和红色区域。美国特勤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所有街道关闭的名单，其中很多街道是由1月16号朝早6点已经关闭，计划在1月21号朝早6点解除。通过华盛顿特区的一些桥梁和州际高速公路亦计划于1月19号朝早6点关闭。根据白宫上个星期发布的政府成就文件，成绩单列举包括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前，美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为各种背景的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川普政府还成功与世界各国谈判达成50多项协议，增加国外市场准入，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支持100多万美国人就业。成绩单中提到川普重建了美国的司法系统，任命了历史性数量的联邦法官。在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的优势局势下，川普将3名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并提名和确认了230多名联邦法官，以及确认54名法官到美国上诉法院任职，占整个上诉法院法官人数的1/3。成绩单提到总统议程的一些标志性之处，是建造超过450英里的新边境墙，利用超过$22,000亿的军费开支彻底重建美军，并成立太空部队。总统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重建我们的军队并支持我们勇敢的男女军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荣幸。文件亦列举了川普政府击败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所取得的成就，而在对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川普亦推翻了奥巴马政府对古巴的灾难性政策，调整了对中共政权多方面的制衡，并对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行动。这份成绩单还强调川普政府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对宗教自由的维护，包括川普是第一位在联合国召开会议督促结束宗教迫害的总统，建立了白宫信仰与机遇计划，阻止了约翰逊修正案干涉牧师发表意见的权利，推翻了上届政府阻止政府向宗教组织提供救灾的政策，指示美国对受迫害社区的援助，并发起历史上首个全球性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同时发布行政令保护和促进全球的宗教自由。即将卸任的川普总统星期六被记者目击有工作人员正在搬出西翼。彭博社白宫记者詹妮弗·雅各布斯在推特上写道，西翼墙壁已是光秃秃一片，除了一些属于白宫的画作，大多数办公台已被清空。
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难民大军压境，要拜登兑现承诺；宗教自由日，蓬佩奥连发10数文，指中共对美构成真实威胁；不妥协，参议员霍利遭连锁打压；美智库报告2021年美中爆冲突升最高级别；感染病毒，9名天主教主教在1周内去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来自洪都拉斯的移民大篷车正向着美国边境压过来，川普总统日前发布通知，要求继续在美国南部边境的地区实行国家紧急状态。通知说，2019年2月15号我通过第944号公告，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威胁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南部边境正在发生的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继续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安全，包括加剧 COVID-19 造成的大流行病的影响。行政部门已经采取步骤解决这个危机，但是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控制非法移民以及麻醉品和犯罪分子跨越美国南部边境的流动。由于这些原因，2019年2月15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以及当日通过的应对紧急状态的措施必须在2021年2月15号之后继续有效。因此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的第 202D 条里面的规定，我将944号公告中宣布关于美国南部边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续1年。本通知将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并转交国会、川普、白宫。据福克斯新闻网16号晚报道，15号有1000多名洪都拉斯移民未经登记进入危地马拉，这个是当日较早时候离开洪都拉斯城市的较大队伍的一部分。他们还希望到达美国边境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移民权利组织 Pueblos Sin Frontiers 代表大篷车发表了声明称，希望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兑现他对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承诺。这个为墨西哥和中美洲政府提供了机会，制定尊重和促进人权的政策，和移民管理人口流动。早在1月12日，川普访问德萨斯州，纪念超过450英里的美墨边境墙完工，并审查边境墙建造的进展。这个是川普总统兑现了2016年的竞选承诺。川普声称边境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基建工程，创造了纪录，对美国太重要。他还说边境墙堵住了非法移民，堵住了毒品流入和犯罪。现在每个建墙的地方非法偷渡和犯罪的比率都有明显的下降。而拜登的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 Susan Rice 则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边境重新开放庇护程序。这项工程将立即开始，但是要完全重新开放，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力，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移民将会走几远。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政府已经表示打算将他们拒之门外，但是由于担心拜登政策提出的新的移民庇护前景将导致边境地区的人数激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马克摩根 Mark Morgan 1月12日对拜登的移民政策转向方针提出警告，并称这个将令到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指出这个是一项危险的政策，我们的国家将因此而变得不安全。1月16日星期六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上连发推文指出，宗教自由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础，而中共已对美国构成了真实的威胁。蓬佩奥在早上8点半发出的第一则推文中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是一个威胁，而中国人民不是。50年来美国屈服于中共，只在川普政府治下屈服中共才停止。15分钟之后，蓬佩奥发出第二则推文，讲到宗教自由对一个国家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开国者们明白，只有当民众可以使用自己的宗教自由时，一个国家才会繁荣昌盛。政府应该保障这个权利，而不是只宣传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在全国宗教自由日，我们要重申我们的承诺，保护这一项普世权利。又过了15分钟，蓬佩奥发出第三条相关推文，并附上他以前的一段讲话，表达了中共和美国之间的根本差异。他说，川普政府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对中共的衰政和误导性的交往政策，现在我们已经不会再无视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了，即自由和暴政之间的差异。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和在国会事件之后坚持向大选要真相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 Josh Hawley 近日遭受连番打压。霍利计划2月份在佛罗里达州筹款的活动被取消，因为负责举办活动的连锁酒店洛伊斯 Lowe's Hotels 退出该活动。福克斯新闻说，洛伊斯在奥兰多环球影城拥有波托菲洛湾酒店，霍利将在2月12日到15日举行家庭对抗活动中成为嘉宾。该活动由为密苏里而战 Fighting for Missouri 团体组织，该团体去年为霍利筹集了超过272,000美元。佛罗里达州左派律师丹尼尔·乌费尔德 Daniel Ulfelder 获得霍利活动的宣传单张，并将单张贴在网上，称霍利为叛徒，并询问连锁酒店为何支持密苏里州共和党。之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民主党的安娜·艾斯卡马尼 Anna Eskimani 和一群反对川普团体林肯计划对这家连锁酒店施加了压力。打压见效之后，这位左派律师称赞这家企业的举动是有责任心。乌尔德亚尔德曾在5月打扮成死神到佛罗里达州海滩羞辱游客，并批评共和党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 Ron DeSantis 没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关闭娱乐区，但他在6月在挤拥的黑命贵抗议活动中被捉个正着。霍利将发行的新书《大科技的暴政》 亦在国会事件后遭到出版商西蒙舒斯特 Simon & Schuster 取消。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简称 CFR 发布最新报告，预测2021年世界各地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首先将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而爆发严重冲突列为最高级别。协会下属的预防行动中心 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 在过去13年来每年秋季对数百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列出未来12个月内全球30个潜在危机或冲突因素，评估他们发生的概率及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影响。风险评估是依照发生概率和利益冲突程度分为三级。1月17日美国之音报道 CFR 发布最新的报告，随着美中对抗加剧，专家预计中共在政经层面对台加强施压，导致美中陷入严重危机，因此将第二级风险升至第一级。近年来中共不断升高对台湾民攻武吓的强度，尤其在2020年台海更是战云密布，给人一种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台湾国际战略协会去年10月24日发布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 77.6% 的台湾人愿意为台湾而战，即使台湾独立而引发的台海战争亦仍有 66% 的人愿意奋力一战。若中共同埋美国冲突导致影响台海安全，亦有高达 58.7% 的台湾人愿意同美国并肩作战对抗中共，而唔愿意者则有 24.6%。对于两岸紧张情势该归咎于哪一方，51.9%认为是中共的压迫。同年10月美国白宫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警告，中共胆敢武力犯台，一旦美国介入，中共的处境将变得十分危险，美国还会联合全世界组成反共大联盟，中共必将孤立无援，成为国际弃儿。另外 CFR 报告还将中国和印度两国有争议的边境发生军事冲突评估为二级风险，这个可能反映出大家对大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对抗风险的高度担忧。在中共病毒全球极速蔓延的形势下，过去一周有九位天主教主教在验测出 COVID-19 呈阳性后死亡。罗马新闻室日前报道，在1月8日至1月15日期间，三个大洲都有主教因冠状病毒而死亡，死亡的年龄从53岁到91岁不等，其中五名主教在欧洲去世。1月13日当日四名主教去世，包括英国格拉斯哥年70岁的菲利普塔塔格里亚大主教。圣诞节之后塔塔格里亚 Tartaglia 验测出 COVID-19 呈阳性，并且是自我隔离的，但格拉斯哥总教会强调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死因。而去世的赞比亚门泽的摩西哈蒙古尔主教享年53岁，意大利法诺菲诺的主教 Mario Cecchini 享年87岁，还有红衣主教 Eusebio Oscar Shield 是现年88岁的巴西里约热内卢退休总主教。在哥伦比亚圣马尔塔教区1月12日钟声鸣响，向74岁的路易斯阿德里亚诺皮尔德拉希塔桑多瓦尔主教致敬，他是1月11日因 COVID-19 并发症而去世。69岁的特鲁希诺主教卡斯托在委内瑞拉在1月8日感染病毒后成为第一位从委内瑞拉去世的主教。罗马尼亚克鲁日格拉的希列天主教大主教年61岁的弗洛伦丁克里哈尔米亚奴主教在1月12日去世。Zelona Gora Gozo 的名誉波兰主教 Adam Dichowski 在1月10日去世，享年88岁。意大利的大主教 Oscar Rizzardo 在1月11日去世，享年91岁。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美国人口普查局16号表示 ,2020 年人口普查的受访者公民身份数据要到川普总统离任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或者公布。川普曾经在2019年下令行政机构和人口普查局分享有关美国公民和非公民的信息。 随后，川普在2020年7月21日颁布备忘录，要求将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排除在国会选区席位的分配基准之外，并命令商务部在2020年人口普查当中为每个州报告两组数字，总人口数和总人口减去非法移民之后的人数，后一个数字将会被作为分配国会席位的基准。但人口普查局16号表示，他们无法在法定期限之内，也即是2020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用于分配国会席位的数据。在2021年1月20号政府换届之前，也都不会最终确定报告或者公开披露。还说人口普查局和商务部不会报告或者公开披露任何与2020年4月1号人口有关的人口统计或者估计，包括政府换届之前非法移民或者无证移民人口的统计或者估计数据。人口普查局将延迟的原因归咎于1月15号由全国城市联盟提起诉讼的一项法院命令，这个命令要求人口普查局暂停作业21日。人口普查局补充说，如果这些人口统计或者估计是在政府换届之后，在暂缓期结束之前完成，被告将会在报告公开披露之前向原告提供7日的详细通知。根据法庭文件，司法部律师在法官发布命令之前就表示，人口普查局在1月20号之后的好多个星期之前都没有办法最终确定有关国会选区席位分配基准的数据或者公民身份信息。此外，人口普查局局长迪林厄姆还曾经在1月13号发备忘录，要求工人停止遵守川普总统的公民身份任务。另一方面，根据拜登近日的公开演讲和他的幕僚长罗恩·克莱恩发布的备忘录显示，他们对川普当局大部分的移民议程持反对立场，包括将非法移民排除在国会选区席位分配基准之外的努力。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在2020年12月18号裁定，联邦政府可以将非法移民从202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当中剔除，并根据合法的美国人口划分各州所占的国会席位和选举人团选票。17号，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为 App Store 删除 Parler 进行了辩护。在国会事件之后，苹果和 Google 将这一间偏向保守派的社交媒体网站的应用程式下架，亚马逊的网络服务亦都将 Parler 从它的伺服器当中删除。库克在福克斯新闻周日采访节目当中对主持人华莱士说，我们看了一下上面的煽动暴力的内容，而我们并不认为言论自由和煽动暴力有交集。库克表示， App Store 上面有超过200万款应用程式，他们都应该遵守服务条款。他说，我们显然无法控制互联网上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平台应该是互联网的简单复制。我们有规则和条例，我们只是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条例。在国会大厦事件之后，由于川普总统被 Twitter 等社交媒体禁止发言，这些社交媒体的很多用户就涌向了对内容限制宽松的 Parler。Parler 的 CEO 约翰马兹以违反美国反垄断法为由起诉亚马逊，因为亚马逊将 Parler 从他的伺服器上面删除。他说，由于受到死亡威胁和不断的骚扰，他和家人一直在躲藏。近日大陆网友在微博上面感叹，行一圈菜市场发现比疫情更加吓人的是物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在1月1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还说，中国的物价水平很大机会会保持温和上涨，但是全国各地的普通大众感受到的是另一番天地。因为疫情肆虐，多地封城，运输成本上升，大陆各地的菜价一路上涨，每日都加一次价，甚至是半日加一次价，不少人感叹食不起。 长春市民近日反映，当地的白菜已经加价到近3至4元一斤，大葱大约10元一斤，尖椒差不多10元一斤，还有单价近30元一斤的芫茜。安徽网友16号发帖说，今年我是看住最便宜的那一种鸡蛋，由2元加价到5元，鸡胸肉都由3元加价到7元，辣椒亦都不低过5元，连最便宜的青菜白菜都加价到3-4元以上。原来这样叫做温和上涨，那什么时候能够让我的薪酬亦都这么全面地温和上涨呢？广西南宁网友1月17号留言，今日买餸牛肉60元，茼蒿6元，鸡蛋最便宜的7元，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成都网友说，看了一眼屋企附近的菜市场，鸡蛋8元一斤，菠菜16元一斤，鸡胸肉20元一斤，大白菜22元一粒，但是最震撼的都是豆苗25元一斤。日前成都的蒜苔加价到42元一斤，近日又一度冲上50元一斤，不少人感叹为什么会比牛肉还要贵的呢？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杨女士1月12号在超市买餸，还未买完餸，老板就换标签加价，油菜3.5即刻加价到4.5一斤。河南南阳侯女士在淘宝上面买了2斤小米椒，收到货之后发现里面只有2个小辣椒，2斤变2个。商家还寄了一封道歉信解释说，因为连续低温寒潮导致小米椒大面积受损。中共官媒报道说，2021年物价大概率会温和上涨的微博后面几乎是清一色的骂声。有网友说，温和是多少呢？加价就加价，你们就捉紧时间印钱，让老百姓手里面的钱贬值，目的就达到了。另外一个网友对于官方的讲法作出了解读，失业叫下降，通货膨胀叫温和上涨，金融危机叫经济下行，老配方老味道，专业修辞你懂的。亦都有网友呼吁，俾条生路行下，这两年的经济状况还要加价，封建社会吸血都没那么狠。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1月15号警告说，若果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在第二次弹劾审讯中和总统川普定罪，这样即使是川普离任后，共和党党内亦会出现大规模的出走潮。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和霍士新闻说，若果川普被定罪，他相信有1/3的共和党议员会退出该党。保罗说，我不同意上周发生的暴力，我有投票反对推翻选举结果，但是同时弹劾是一个错误的党派的范畴，若果共和党人顺着他走，就会毁了这个党。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星期三通过弹劾条款，罪名是川普总统在1月6号煽动暴乱。在13号的众院弹劾投票中，有1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投票支持川普弹劾案，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2次被弹劾的美国总统。尽管目前已经有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呼吁，在拜登接替川普就任后，川普已不具备被弹劾的资格，但是目前为止，两党参议员领袖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不接受弹劾川普案。若果川普在参院审讯中被定罪，可能会导致川普以后被禁止再次担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职务，包括参加总统竞选。参议院要定罪总统需要2/3的票数通过，亦就是67名参议员，预计投票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少。同时共和党议员亦面临选民的压力。民主人士曹长青表示，好多川普总统支持者要求共和党的妥协派退回捐款。被追讨最多的是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和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